大家好，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马上来听听韩国有哪些星期四。
第一则要跟大家分享，有真人版《鱿鱼游戏》之称的全球最强韩综《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回来了。去年初第一季上线之后大受欢迎，节目是邀请100位拥有壮硕身材及超强体能的男男女女，经历重重关卡，最终赢家可以抱走3亿韩元丰厚奖金，是台币的700万元。第一季播出后，不仅快速在全球累积观看量，已经达到了1.9亿小时。更在82个国家还有地区挤进排行榜前10名，成为 Netflix 首部获得全球排行榜第一的韩国综艺。全球网友也表示，体能之巅根本就是综艺之巅，可以把一群奥运冠军、健美教练、消防员跟体育生操到全体虚脱干呕或是口吐白沫，简直是 respect 到可以加入奥运项目了。张浩基导演聊到第二季的拍摄，他说第一季是以希腊和罗马神话为背景，第二季是以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地下矿山世界为背景，因为他认为地下矿山这个地方本身就像是人们的牺牲与欲望、合作与竞争两者界限模糊的空间。
所以综艺节目也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
对，
要会包装。
而且这次的第二季竞技关卡比第一季更难，规模也比第一季更大。这次招募的全新100名参赛者，不考虑年龄、性别、国籍，还有体重级别，让所有人在场上竞技，直到分出最后的胜负为主。《体能之巅》第二季开播一周，不仅攻占了 Netflix 全球 Top 10非英语电视节目类的第一名，更累积了610万次的收视，包括韩国在内，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埃及、新加坡、印度、香港等87个国家都在前10的榜单上，引起全球轰动。
这真的很厉害，就是全球80几个国家都进到 Top 10。
韩网也分析了体能之巅成功的5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来自各行各业各国的出演者，这次的出演者非常的华丽，其中有前现任的国家代表队，比重是高达 30%， 另外还有 FBI 外交官到综合格斗选手、警察、军人、偶像、演员等。韩国的出演者包括韩国首位进入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的选手，也是获得最多胜利的金东炫，还有柔道国家代表金牌得主李元熙，摔角国家代表金牌得主郑智贤，还有《单身即地狱》第一季的女二江素妍，《Moving》的北韩再生能力者朴光仔，还有男团 Golden Child 的成员李长俊等人也演出，熟悉的面孔引起人们的关注，开启了一场来自各行各业的对决。第二个成功原因是第二季的任务桥段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像是设计了无重力的跑步机，让所有参赛者在指定的时间内靠自己的力量跑出最好的成绩，就可以不被淘汰。另外一个有趣的任务是出演者要合力推动60辆运沙子的连接车，这些任务将演员逼到极限，增加了观看的乐趣。
60辆欸，是砂石车吗？
不是砂石车，你知道那个矿里面不是会有
啊，我知道
推车子的那种连接
的，
对，然后会连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放了很多沙。第三是相比于力气与肌肉量，体能之巅更像是一场心理的攻防战。其实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会影响比赛的胜败，例如身体的反应度跟敏捷度，每个竞赛的项目胜出的方法就是会需要动脑筋的，重要的是比赛时的心理素质是更关键的。第四点是出演者们在竞争高额奖金的同时，也发挥了体育精神的模样。在赛季中，出演者们不仅要拼尽全力存活下来之外，互相鼓励还有正当的战斗也会让人非常感动，像是他们在无动力跑步机上要以最高速度的奔跑，但是在喘不过气的同时却喊着加油，大家再多撑一下，再多一点点，这类的互相加油场面，或是在一对一的比赛中，他们优先考虑的对手不是看起来比自己弱的对手，而是看起来跟自己有相似重量级的参赛者，他们在做这些选择的画面都会让人更欲罢不能的看下去。
对，就而不是说就是我只是为了一昧的想要赢，
对，
想要一个 fair play。
没错没错。第 第五个是比较特别的是简单跟直觉的竞赛项目成为了吸引观众目光的关键，不像是摔跤啊或者是格斗这种比赛规则比较复杂的项目，观众反而是对于长时间的跑步抢球这种单纯的比赛更觉得充满魅力，因为即使不懂韩语也可以更直观的理解比赛的内容，然后跟出演者之间的互动这样子。除了韩网好评不断之外，外国媒体反应也很热烈，包括美国、巴西跟南美都有媒体做报道，可以证明体能之巅已经席卷全球的事实。
听完你的介绍好像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还在播。
接下来的新闻是因为韩剧《泪之女王》声势大涨的金智媛被选为烧酒品牌秋秋龙出影出乐的最新广告代言人。
前一个代言人是谁啊？
韩少熙。据说金智媛为了拍《泪之女王》，想要展现完美的外貌，一年里面都不吃中餐，连炸酱拉面都不吃，饮控非常彻底。
不吃中餐就可以瘦了，
那是因为他
对、oh. 对他来说应该可以吧。随着泪之女王的亮眼收视率，让金智媛接下烧酒广告的代言位置。出影出乐的前一位代言人呢，就是刚刚说的韩少熙，他的合约只维持一年就结束了，在这之前并不常见，因为历任的代言人像是李孝利、秀智、 BLACKPINK 的 Jennie 各有5年或2年的代言时间。出影出乐没有与韩少熙续约，不免让人怀疑是和最近的恋情风波有关。对这个推测，出影出乐品牌方表示，在绯闻曝光之前合约就已经结束了，为了因应快速变化的流行趋势，所以偏好短期的合作模式。
但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太尴尬了吧，就真的会让人觉得
就太刚好了。一般来说，韩国的烧酒广告代言人只有当代最有人气的明星才能当选，到现在为止有哪些人担任过烧酒的代言人呢？秋木秋龙出影出乐，除了刚刚提到的金智媛、韩少熙，2016到2020的代言人是有国民初恋之称的秀智，2021到2022的代言人则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那另外还有一定要提到的是2007到2011年的代言人李孝利，他是提升出影出乐知名度的第一大功臣。
哦，为什么？
因为在他代言的期间卖出了20亿瓶左右的烧酒。
是孝利哦？
对，让出影出乐在烧酒的市占率从 11% 增加到 15%， 据说还创造了喝烧酒前要摇晃酒瓶的独特喝酒文化。
原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好酷哦，我不知道耶、
打开烧酒前要先摇几下，然后再用手肘在酒瓶的底部撞几下，据说这样喝起来会比较甜。所以你们喝烧酒前会这样摇吗？
好像真的会想转，
会比较甜吗？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转，其实我也不知道转的意思是什么，但就
是习惯转。
对，
那另外再说一下，出影出乐的竞争品牌 Chamisu 真露的代言人是 IU， 从2014到2018年，还有2020年到现在，长达8年的时间 ，IU 都是真露的代言人。品牌认为 IU 的形象与真露追求干净的品牌诉求非常的吻合，所以一直与 IU 合作。2019年的代言人是 Red Velvet 的 Irene。哦，
大概也是只有一年呢，跟韩少熙一样。
因为他之后也是有一些争议出现。
OK，
从 IU 和 Irene。两个人呢，应该可以看出真露喜欢的代言人类型是什么样子吧？就是有一种干净的透明感。那你们觉得秋秋龙的代言人喜欢怎么样子？
之前是韩少熙，现在是金智媛吗？
对，还有李孝利、
李孝利、
秀智、
秀智、
Jennie，
感觉都比较
有个性。
我就感觉是要有一点纯真性感的样子。
对，
要有一点点性感
魅力吧？
对对对，
女性魅力。偶像是韩国观光最佳代言人 ，Seventeen 的演唱会竟然有36%都是外国人。上个月底，他们才刚在仁川开完演唱会，56000名观众中竟然有20000名是外国人，占整体的36%。中国和日本的粉丝占大多数，其次是美国人。他们的经纪公司表示，在演出进行期间，其实同时在仁川和首尔举办了 The City 的系列活动，像是在汉江举办游轮派对，或者是演唱会展览跟快闪店等等。根据他们统计啊，就是参加这些系列活动的国外粉丝竟然高达了83%。我想说，哇，原来参加这些活动都是外国人，可见就是这些海外粉丝去演唱会就不单单只是看演唱会而已，也成功带动了韩国的观光。 他们这次在仁川举办演唱会，其实也成功提升了大家对于仁川的关注度。统计报告也有说，自从公告演唱会后到演出结束的这两个月内啊，他们在各个社群软体提及到仁川的次数竟然有335万次，去年的同期相较起来增加了150%左右。韩国文化观光政策研究院也有透露，韩国旅游的外国人81.8%的人都是去首尔玩，仁川的造访率只有6.2%。17的演出算是开启了外国人对于仁川的认识，或者进而决定哦下一次旅行可能可以去仁川玩的意愿。那为了其实要让这个演出顺利啊，顺便带动观光，地方政府和公家机关也都加入了这次演唱会的宣传行列。像是仁川市和新机场高速公路3月29号到4月3号这个期间呢，在具代表性的永宗大桥上照亮了 17 的应援色，玫瑰石英粉还有宁静蓝的颜色。仁川机场的话，则是在机场内播放 17 的轮播影片，并同时将他们的社群大头贴换成应援色，欢迎海外粉丝的到来。机场地铁还特别设了一个 17 的专属主题列车，是从仁川机场一路开往首尔车站的直达车，以 17 为主题布置车厢内外，然后车内也会播放着他们的歌。我觉得这很酷的是，因为其实这是机场地铁第一次和 idol 做联名。这个列车呢，它从3月28号一路到4月2号，为期6天，一天有一班，会这样往返行驶，获得了不少海外粉丝的好评。有人在讨论说，哇，就是坐上这个地铁啊，就是根本舍不得坐在位置上，就是他们一定会都会想要在这车厢内来回走动，一直拍照留作纪念。经纪公司也有分享这系列的活动的成果。刚刚有提到的游轮派对啊，是在演唱会的前一晚举办，在开卖的8分钟内就把550张票售完。快闪店则是在3天内就有6000人次参观。要买票进场的演唱会展览呢，则是从3月20号一直到3月底，已经有超过14000个粉丝入场。
演唱会经济，
真的演唱会经济，然后再加上周边效应。这次的演唱会因为地点比较难抵达，所以他们和韩国当地的计程车 KakaoT 合作，在一开放预约后的7分钟就额满，总共有1200名粉丝享受到这次的乘车服务。
免费？
不是免费，还是要钱，
但至少你叫得到车。
除了有这个计程车的服务之外，也有特别安排接驳车，从机场地铁的前沿站到仁川亚运会演出场地的往返，总计有100多个班次，消化了13000多个粉丝。看得出来 HYBE 这次为了演唱会费了不少心思，规划这一系列的活动还有交通上面的安排，为了要让粉丝看得开心也要玩得清醒。 17 这个月底还会在首尔的世界杯竞技场再加开2场演唱会，就好奇到时候 HYBE 还会端出什么样的活动来，就让大家敬请期待咯。
接下来要分享的新闻是什么秘诀可以让一首歌红2年？室内相亲的 OST Love Maybe 到现在竟然还在串流榜单上。2年前在 Netflix 上热播的韩剧室内相亲的 OST Love Maybe 撒浪影搞不好，自韩剧播出音源发表之后，尽管已经2年多了，还是一直受到观众们的喜爱。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韩国流行音乐市场上，直到今年3月28日，这首歌还在 Melon 的日排行榜排名前30名，
很扯欸。
对，而且这首歌甚至在 Melon 上面已经突破1.8亿的流量，代表这首歌即将成为点播高达2亿的歌曲。这首歌的制作公司 Flex M 分析 Love Maybe 这首歌能取得这样好成绩的秘诀，最主要是搭着由安孝燮与金世镇领衔主演的韩剧《社内相亲》在 Netflix 日排行榜上霸榜好几周之外，在韩国每集平均收视率都在 10% 左右。以韩国来说，收视率破10就已经是很火的节目了。因为《社内相亲》拥有了高收视，无疑也带动到 Love Maybe 这首歌的人气。 除了搭着社内相亲的人气之外，这首歌像是电视剧的 OST 又不像是 OST 的感觉，也是成功的关键。嗯，怎么说呢？Love Maybe 这首歌是在讲陷入爱情的两人心动时的情感变化，任何一点点小行动都会被赋予意义。那这样浪漫的歌词搭配甜美的钢琴旋律与主唱清澈的音色，让人听了都很有恋爱感。所以不止在追剧的情境中，是任何相爱的恋人暧昧的对象听都很带感的一首歌。再加上演唱的乐团 Mellow Monks 本身的人气，以及在戏剧播完之后，他们也不断的在公演、大学庆典、综艺、音乐节目中演唱。依着 Mellow Monks 本身的音乐实力，加上耳熟能详的旋律，充满恋爱感的歌词，马上就收到了大量的人气，很快冲上了串流平台的排行榜。这些表演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基本上都超过200万次的观看数。Flex M 也提到，因为这首歌心动恋爱的氛围，这两年中 Love Maybe 也被大量当作婚礼祝歌来演唱，甚至被贴上了只要想到让人心动的歌，就会想到 Love Maybe 的标签，
算是真的是很成功。
对，
就是给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首歌是由韩国男子双人音乐团体 Mellow Monks 演唱的歌曲。这组双人团体是由钢琴手郑东焕与主唱金明硕组成。他们在2015年出道，直到2017年才打开知名度。原因是因为一首排行榜逆袭的歌曲《礼物》（Songmul）。这首歌是你在韩国路上时不时都会听到店家在放的歌曲。十个韩国人中，一定有八个人听过这首歌。《礼物》被说是夏天发行、秋天才红的歌曲。从2017年7月发行时，就进入到 Melon 排行榜前30名，不到一个月就跌到了第70名。但是在9月份左右 Mellow Monks 上了音乐节目《柳系列的写生部》后，瞬间爆红，上升至第五名，人气一路飙升，直接快速通关到第一名之后，就一直保持在榜首的位置，在当时被称为新一代的逆袭歌曲。甚至在2018年发行后一年，每周的周榜也都在 Top 100之内。这首歌直到今天也是婚礼上非常常当作祝歌的歌曲。排名 Mellow Monks 来看，是 Melon 跟 Romance 的结合，他们擅长制作出让人心动的歌曲。从2017年到现在，五年间为了12部韩剧打造了 OST， 活跃于各大歌唱节目、校唱、拼盘演唱会中。这应该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歌曲都陆续爆火的成功模式吧。
而且他们只要做的歌曲传唱度高，其实就很容易打开知名度。
而且其实搭着戏，我其实觉得
很容易
传唱出去。
我觉得搭着戏有优也有缺。优点的话是你很容易会想起这首歌，缺点就是歌红人不红。
对，
你永远就只会接受啊，这首歌在哪个
对
是哪个剧的歌，可是你想不起来是谁唱。
所以其实我觉得 Mellow Monks 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哦，我知道，这是社内相亲的歌，但大家不会说哦，我知道，这是 Mellow Monks 的歌。
所以今天来了一个 Mellow Monks。是推广大师，
对，没错，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他们的歌，他们歌真的很好听。
刚刚其提到的 Seventeen 等 K-pop 偶像，还有苏介绍的韩剧 OST， 现在都受到全世界的喜爱。除此之外，韩国还有嘻哈、R&B、爵士、民谣以及乐团这些音乐类型，也同样受到年轻世代的欢迎。说到韩国乐团呢 ，K-band 也完全不会输给 K-pop。
真的，我觉得乐团也很厉害。
不好意思 ，Mellow Monks 就是乐团，请尊重一下。
钢琴手
对
乐团可以受到粉丝喜爱的原因有哪些呢？有人认为他们有种更专业的感觉。歌曲使用的乐器是由成员们亲自演奏，在自己负责的位置上展现专业，那种认真帅气的样子最能抓住粉丝的心，还有苏的心。
郑东焕弹钢琴多想成为他刘海啊，
他在旁边点头，
他的刘海就是这样甩的时候，你就很想成为那片刘海，你知道吗？
大部分的乐团成员他是可以自己作词作曲，这一点让人觉得很有魅力。
真的很帅，
更有专业音乐人的感觉。再加上 Live 演唱的兴奋感，只要现场听过一次就很容易变成他们的乐迷。现在 MZ 世代喜欢什么样的乐团呢？介绍三组目前备受关注的乐团。
我要猜，我觉得有一个应该是 Lucy， 第二个我猜 Day6。 对于 MZ 世代可能他们有点年纪，
我有听过 Day6。
首先要介绍就是2015年出道的 Day6。 他们是 JYP 娱乐旗下的第一个乐团组合。 Day6 的特色是每个成员都很会唱，之前对于偶像乐团可能会有实力不够的疑虑，但是 Day6 打破这个偏见，因为他们的出道条件呢是要自己写出可以出道的歌曲。 所以从2012年开始每个月向公司交两首歌，一直被拒绝了总共100多首歌曲之后，终于在2015年交出了 Congratulations 这首出道歌曲，
真的很好听。
之后推出的作品也受到大众的喜爱，被认为是实力与外貌兼具的抒情摇滚乐团。那去年底 Day 6也全员退伍，结束了军白旗。四月在首尔蝉市室内体育馆举行一连3天的演唱会，这是让粉丝们等了很久的完全体演出。门票一开卖就完售，让很多人哀嚎买不到票，纷纷要求欧巴们再加场演出吧。
真的，我有看到我在韩国的朋友，就是他说他完全就是低估了他们的人气，他要抢的时候没想到进去排队要排超久。
接下来呢，介绍2019年透过 JTBC 选秀节目 Super Band 组成的四人乐团 Lucy。
我就答对了Yes。
那你怎么知道 Lucy 的？
因为我朋友都跟我说，如果你有空的话，他们刚好又有演出， 他们是很值得去看的团。
朋友给你推荐的？
对，而且不，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不止一个，就是我在韩国的时候就有韩国朋友推荐我一次，然后到台湾在聊演唱会的时候，我又有别的台湾朋友就跟我说，哎，那你有看过 Lucy 吗？ Lucy 的演唱会真的很值得一看。
Lucy 的团名来自于一只小狗的名字，是他们参加 Super Band 时在工作室里面养的小狗。
好可爱，
好好笑。
Lucy 的四名团员呢，是小提琴手兼队长心理赞，制作人兼贝斯手赵元祥，主唱兼鼓手申光一及主唱兼吉他手崔尚业组成。在2019年获得选秀节目的亚军后，2020年正式出道。那如果要说他们与其他乐团不同的特色呢，小提琴 solo 可以说是一大亮点，瞬间把歌曲推向最高潮，引爆现场气氛，充分展现 Lucy 的音乐能量。 Lucy 4月26日在新庄开演唱会，喜欢的粉丝可以把握到现场感受的机会。最后介绍在2023年10月出道的四人女子乐团 QWER，
真的好新哦。
他们的团名是来自线上游戏《英雄联盟》的技能键 QWER。 他们四个人其实在乐团出道前就有不小的知名度，团员马坚塔与秋胆他们是自媒体兼直播主然后 Honey 他本身就是有名的 coser， 他在 TikTok 上已经有400万的粉丝。西勇是前日本偶像团体 NMB48 的成员。 QWER 的出道主打歌 Discord 一发行呢，就在韩国最大音乐平台 Melon 连续8周进入 Top 100的排行榜，也连续6周在 YouTube Music 韩国100首热门歌曲中保持前10名的位置。刚出道就获得这么好的成绩，被媒体封为 MZ 世代最受欢迎的乐团。最近他们也在4月1日回归，新歌是《活命中毒》，直翻是《烦恼中毒》。那英文歌名是 TBH。这首新歌的 MV 很快就登上了 YouTube 热门影片榜首，比出道歌曲上升的速度还要快。那他们的 MV 像是青春电影一样的概念，搭配轻快的旋律，让人联想起日本动画的清新感，受到许多乐迷的关注。今天介绍的三组乐团，推荐大家都可以加到自己的播放清单听听看哦。
真的很赞。近年来有越来越多自立门户的艺人，不需要受公司限制，自己出来开公司，可以做所有他想要做的事情。只是没想到当上老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个月30号啊，李帝勋在上刘在熙的节目《借口够》，他聊到了作为老板的苦衷。他说，自从他开了公司以后啊，因为有了员工，需要发薪水、缴房租、租借车子，还有一些修理费，所以他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努力，就是为了需要养活这一群人。
要发薪水。
没错，但他也很感谢，就是演员李东辉最近前进到他们公司，所以给他了一些力量还有帮助，其实又帮他一起赚钱啦，他就可以省一些力了。李帝勋也特别提到养公司的困难，因为租金和劳动成本其实一直在上涨，还有一些每个月固定的花费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有压力。他也有分享说，当初为什么决定自己要成立公司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演艺生涯中间其实也换过公司。有一天他就在想说，如果我要一辈子做演员，要做这个行业的话，倒不如他自己出来做，这样他就不需要一直换公司。因为换公司其实也蛮累的，就是你要去重谈你的条件跟合约这件事情非常的耗神。他也被刘在熙问到说，有没有曾经后悔开公司这件事情， 没想到李定勋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嗯，他常常会后悔。
”好可爱哦，
这件事情很可爱，因为他就说，因为他也是人啊，他也会想要休息，他也会想要玩。但是在李东辉还没有进公司之前，其实基本上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撑这间公司，他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工作，没有办法休息才能够养活公司。想听他分享的李东辉都认真说，他看到李定勋真的是个工作狂，就是没有一刻是没有在工作的。那另外也分享同样是也是自己出来开公司的演员，就是何志远，他在上深冬夜的节目《心酸的哥哥》时也谈到，当时他合约结束后，其实收到非常多公司的邀约想要跟他签约，但因为当时的他，他觉得首要条件是他非常需要自由，所以他就决定自己出来做。当时他第一个自己选的戏剧作品就是《齐皇后》。
哦，他那么早就自己出来做了，
对，而且很早就自己出来做。然后他也分享到，虽然也很想要成为 top 的演员，赚很多钱，可是必须考量的再更远一些。他觉得身为人这件事情，他自己是更加珍贵跟重要的。申东烨也称赞何志远虽然是妹妹，不过他能够保持这个心态来运营一家公司是非常不容易的。何志远也表示说，虽然就是花费的成本很高，但是对于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把这些一起工作的伙伴变得更加帅气，是他开公司的第一顺位。直白一点，用中文来讲的话，他觉得比起就是所有其他的东西，他觉得更重要是这些一起工作的伙伴有一起成长，一起有成就感，然后成为更好的人，这件事是他最首要条件。嗯，就是他没有想要只是为了自己，就是个人成就跟赚了多少钱都不是他最终的目的。
哇，帅啊！
另外，全知干预视角的固定成员宋恩一，他也自己出来开公司。以前的他也会经常想说，就是不管多有钱啊，都不能去玩，甚至有烦恼也都不敢跟别人说，因为他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这件事情，让他压力非常大。在最一开始他要开公司的时候，其实都是反对他的，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就决定要出来，然后头都已经洗一半了，因为他设备都买了，然后还学了很多东西。现在就是转眼一回头来看，他开公司也就这样过了8年，这中间他还焦虑到去做了諮商，看来偶然要成为社长都压力不小，非常需要有勇气，抗压性也要非常高，跟有决心，就是你没有休息的日子，
社长跟社畜都不好当吧。
对
对耶。
以上就是今天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并给我们5星好评。
安妞
安妞。